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张小娘。
我是个霸波。在咱们这个端午假期的日子里面，祝大家端午安康。同时呢，其实是一个大事儿，对咱们中全国人民来说有一件大事儿，就是现在正在高考。我这个家后面就这，咱们这后面这不就是一学校吗？等于我后面就是一高考考点儿。
清华附中。
我这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个学校。这个高考人生大事儿，是吧？正好呢，这个我一看作文题出来了，咱们就从这个语文开始。今天啊，就是想聊聊，这个高考和这个古代这个考试这点事儿。所以呢，要是有这个家里面啊正在这个考场上的有孩子的家长，你听这个你揪心啊，你就别听这集，是吧？就学生你紧张呢，你也别听这集。
在这儿给各位考生送个祝福吧，
送个祝福啊，希望要是参加考试的，甭管是家里有孩子还是自己在考试的话，都能考出好成绩。但是呢，这一集他讲考试，你要最近正赶上这事儿，他烦心呢，你就别听这一集了。我也不想给你添堵啊。然后咱们这个节目结尾呢，有关于那个众筹的消息，所以要是买了游戏的朋友，可以这个到结尾再听一下啊。然后今天觉得这个讲考试没劲的，可以关了啊。今年的这个作文题啊，张哥不知道看没看啊？
我有刷到，就是北京卷好像是讲那个历久弥新，是吧？打开，然后什么微写作，是吧？全国卷好像有讲那个人工智能这块的。
我给大家念念吧，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不关注高考作文了啊。咱们念念这个，今年你既然说的是北京卷哈，我就先念念北京卷的。北京卷的题目是几千年来古老的经典常读常新，杰出的思想常用常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亘古常新，很多事物在时间的淬炼中愈显活力和价值，请以历久弥新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明确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语言流畅，书写清晰。但是这个是二选一吧，是不是？另一个啊，二，个人成长需要打开视野，人际交往需要打开心扉，科技创新需要打开思路，打开发现新的自己，打开带来新的气象，每一次打开都有一段故事。请以打开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语言流畅，书写清晰。关键是我觉得他前面挺逗，请以打开为题，要求是思想健康。老师也想他打开一些是吧，不太健康的东西吧，
别打开一些不该打开的东西。
这个作文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要是北京卷的话，可能历史的这个第一题是，就是要常听野史下酒的朋友可能就是不是就算是强项了。
最起码有很多素材可以用，
历久弥新嘛，是不是？咱们讲了这么多历史故事，是不是典故就可以
拿来用用，
随口而出啊。张哥觉得呢，如果是做这个北京卷的话，这个你选哪题啊？
我选打开吧。
你选打开是吧？怎么破题呢？你觉得打开的话要
现挂呀，波哥
啊，现挂，今儿可不就现挂吗？
那我就好好打开一下我心里的那扇门，好好聊聊我的婚姻生活，吐槽一下我老公。
高考作文写婚姻生活，
那我在高考作文里边，我就可以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假装我是我的孩子，然后来写。
而且人家第二个题目是说写一篇记叙文，然后人判卷老师看你一个
记叙文怎么不能
高中生
记叙自己父母之间的这个感情故事呢？
是这样哈。然后呢，咱们除了北京卷之外呢，再看看这个其他的啊，首先全国卷。全国卷啊，听听这个题目。每个人都要学习与他人相处， 有时我们为避免冲突而不愿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坦诚交流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相遇。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是全国甲卷。
那这可以写打开啊，不是自选角度吗？
你串了考场了是吧？怎么样，张哥？如果你是这个全国甲卷的话，这个你就不用写这个后面了，你就根据这个你来一标题吧。
打开吗？我刚刚说了吗？不是坦诚交流吗？
完了，就是又打开俩字儿。
那就写
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确定
就是如何做自己吧。
哦，如何做自己。
嗯，
这个
找到自我。
找到，你现在找到了吗？
哎呦，可千万别有语文老师听咱们这期节目啊，老师一说全跑题儿。
你这个不太行啊，我感觉。再看看还有这个新课标的一卷和二卷，我也没太弄明白这个新课标是啥意思啊，是不是教材啊？
可能是吧。
是吗？反正不太懂啊。
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有再关注这个课业了。
嗯，但是还有这个新课标的一卷二卷还有两个作文题啊，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念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要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嗯
啊，连着一块念吧。新课标二卷啊，也是一个挺科幻的。不是，叫科技的这么一个题目。长久以来，人们只能看到月球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嫦娥四号探月任务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随着天问一号飞离地球，航天人的目光又投向遥远的升空。正如人类的太空之旅，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不断抵达未知之境。哎，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与思考？请写一篇文章。那个要求就跟上面那差不多啊，就不念了。这是两个新课标的题目。张哥，有没有思路？
相对来讲，新课标这些还
是。你
是
不是 AI 呢？我刚才看你抠手机呢，你是不是抠 AI 呢？ AI 给你写了一篇呢？
没有没有，我低头吃西瓜呢。
嗯。
就是那个，嗯，你刚问我什么问题来着？波哥，
你都没听过吗？就是现在，就是直接走神啊！
快说吧。
就是我问你啊，如果你写的话，你打算怎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个你打算怎么写？
嗯，那可能就是
没用。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会从。人工智能它首先就是从那个它发展的角度吧，它是就是我们对这块接触先是从克隆开始的嘛，它会有一些关于这种伦理道德的讨论，然后再有就是
怎么是从克隆开始的，没懂什么叫为什么跟克隆沾边了。就是你把你所有知道的科学大词儿都甩进来呗。
啊，你把这段给我剪掉啊。
我就不给你剪掉。
就是我觉得
没事没事，AI人工智能这个不谈了，咱们谈那个登月那个，那个比较清晰，那个比较清晰。
我就要谈一下人工智能这个，
还比较谈一下谈吧。
就是考虑不是可能会更多的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这块来说吧，它可能会应用到什么领域，然后对现代社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感觉是一个点吧。然后那个登月这个就是
不是你好歹人家人工智能这个你要不会自己破题，人家给了你一个题，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你自己不会定标题选角度，你好歹人家题目里面有这个角度，你给回答一下呗，你这又说一套假大空的话。
就是
人工智能是否会让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少，这就是角度。你不接这招你自己编也行，但是你编不出来您就接这招吧。这上学老师没教你们怎么写作文破题吗？你看傻了，交白卷。你是不是当时你们语文老师给你定的战术就是放弃作文，把时间留给前面，是吧？就是在拿不着分的地方不要浪费时间，是不是这个战术？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问题会不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我刚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好，谈登月，谈登月，过下一个。这个登月那个刚才还记得吗？五秒的记忆。就是嫦娥四号探月任务揭开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啊，人类的太空之旅，我们每个人也都在不断抵达未知之境。这能明白吗？我记得你不是理科生吗？怎么咱们现场还尬住了？一共就俩人，话掉地上了，可还行？你是哪个字不认识？我给你指，我都念出来了。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嗯，
就是这个地球啊，它自转，这个月球呢，
你别问我了，
围着地球转。所以
你
呢？你
这段掉了，你快剪掉吧！你别说了。
不是你
哪有问人家高考作文就是人家现说的呀？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呀。
没关系，那就是到进入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历史回顾下一趴了，下一趴。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我们两个现场现挂的能力有限，确实能读懂题目就是胜利啊。那没关系，这个张哥还记不记得自己那年高考的这个作文？
还真不记得。
我的去，这集稀碎，这集真的稀碎。你不记得自己高考那年作文题目了？我懂了，就是我说那个老师给你的战术，就是不写作文，是不是？所以你不记得，你压根儿就不看作文。
我真不记得了。
不可能啊！
你记得你高考作文啊？
我当然记得了。我不记得我写什么，但是我记得题目啊。
我不记得题目，也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
哇塞，张哥，你是个人才，确实，只有五秒的记忆。你是不是出考场那一刻就已经忘了题目了？哎，我在哪儿？我该干嘛？我记得我那年，不开玩笑，我那年的题目啊，因为那个我肯定是北京卷嘛。
嗯。
我是07年上大学，所以我那应该算06届。
嗯。
我那一届的那个作文题目叫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请以这个为联想写一篇文章。张哥直接闷屁了，还不如刚才登月那好理解呢，是吧？不是，你今天不能这样啊，你假装听懂也行，你好歹让我把话往下接呀，你不能直接就是闷屁呀。
你快说吧。
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么个事儿，就是你看，就是作文题目它是随着时代发展，它是往前变化了。哎，就是你没看，就是我觉得你看现在这个题目哈，尤其是这个新课标的这个，他更注重这个怎么说时事。你说这个人工智能也好，还是登月也好，这个都是时下
最流行、
最比较热点的，大家都知道的这种发展的话题嘛。
嗯，
是吧？就是不像有的那个，其实也是，你看全国卷也好，还是我当年那个北京卷，什么历久弥新啊，什么这个闲诗与细雨诗衣看不见啊，这种他什么时候写都行。
嗯，
说实话，你给古人写都行。嗯，他好像没有特别多的那个时效性啊。历史日是这个什么怎么说来的啊？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历史是吧，这个历史历久弥新，这个不新鲜啊，写不出什么花来。
嗯，
无非就是你要让我说哈，也无非就是怎么说呢，歌颂吧，哎，引经据典，找点好的例子歌颂，就是他写不出什么花来，是吧？你觉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高考作文本来考察的就不是让考生写出花来呀、啊。
对，
就是考察的那个
能不能读懂题，
那个逻辑能力嘛，然后写文章的结构啊。
对，对，所以确实就是他不能出那种太显的题哈。
对呀、啊。
然后你没发现就是咱们国人哈，其实特别喜欢探讨这个作文题。就是几乎每年高考完，就是第一场语文完了，马上就是作文题就会放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就哎，今年的作文题都出什么啦？然后文章可能会怎么写？
会不会是远离多高考多年的人，可能也就能讨论得了作文题了？
哎，我觉得这肯定是其中一个了。
物理大题、数学大题还讨论得了吗，波哥？
对，就其他大题也没法讨论，是吧？只有这个语文它是有话题性，咱们可以聊聊，哎，你怎么能怎么写，我能怎么写，因为其他的你数理化那都是标准答案，对吧？那你就是答案就一个，有啥可讨论的呀，对吧？非得犟说我这对，是吧？那就没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啊，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传统，因为从古到今嘛，就是科举就是写文章嘛，其实是吧，写一篇文章，然后看你这篇文章的好坏决定你能不能考上，
能不能当官。
哎，所以这个作文它也是文章，古代那个科举它也是写文章，所以咱们国家对这个事儿就感觉有传统，大家就喜欢讨论这个事儿，是吧？
对。
那么今天咱们也讲点历史小知识啊，别光这个闲扯淡，最后还有一个文学赏析啊，最后还有一个文学赏析。就是张哥，你觉得这个古代的科举啊，它的这个难度跟现在的高考比，就是他们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呢？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考啊，要放在古代，它是算是什么难度？你觉得？
应该比古代竞争压力大，难度要高吧？
你觉得现在的高考？
因为古代的话，能参加科考的人是一少，只有一小部分。虽然也是多年寒窗苦读吧。但是可能，就是说，他毕竟参与的人数少。对吧？但是现在呢，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然后，当然那个根据古代，比如说那个什么三甲进士啊这些，他可能选拔人数少啊，那个竞争也很激烈。你要是说从上大学的标准来讲，肯定现在上大学会简单的多，大家都能通过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但是要是说纯从量化去讲难度的话，我还是觉得现在高考难度应该会更大一些。
那你觉得现在考上大学的这个大学生相当于古代的什么水平呢？
秀才吧。
秀才。确定吗？
差不多吧。
有点心虚了。那是古代什么就能叫秀才呢？你觉得就是他到什么水平，什么考试过了他就是
乡试吗？
乡试过了就是秀才，
是吧？
是吗？
可能是吧。
可能是了，又不太确定了。
考生在高考上被考，我在节目里面被考。
我张哥就主打一个懵。咱们就是从我估计好多人可能也弄不清楚古代这个科举离咱现在也那么远了，也没，
那是乡试吗？
那肯定不是啊。没发现我刚才带着一丝嘲笑讥讽的那个表情吗？
你平时天天都是这个贱样，我都习惯了，判断不出来。
咱们就是说说这个科举啊，这个算是小知识点吧，当个乐听。这个古代的科举哈，其实严格来说分成六个考试，六次。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明朝人或者一个清朝人，你首先要面临的那个考试呢，叫县学的县试和府里的府试，就是你们这个县啊和你们这个府，你们这地当地的这个地方组织的考试， 哎，这个叫县试和府试，这个考过了，哎，你就具备了这个童生资格。
童生，
童生就是最基础的资格，考试资格叫童生资格。
那算高中毕业吗？相当于？
你可以理解就是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了。
嗯
嗯，会考也过了。
那就初中毕业。
你差不多吧，我觉得啊。嗯，那么再往下才是院士。院士呢是朝廷派到各个地方的学政，然后以省为单位组织的考试。
嗯，
知道吧？哎，通过这个考试你才是秀才。这个叫院士，是派到地方上的以省为单位的学政组织的考试，你有了这个考试过了，你才能是有资格叫秀才。所以你搁在咱们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它的难度会比高中毕业还要难一点。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咱们现在的人来说哈，上考上大学相当于古代的秀才。
那我刚说错了？
你刚才说的差不多吧，差不多。
嗯，
但是呢，这个对于真正科举来说啊，你听过有一个词儿叫连中三元吗？
听过
啊，听过。
哪三元不知道？
但是哪三元不知道？就是这词儿听过啊，以为是一麻将的胡法是吧？一直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县试、府试、院试啊，都没进入连中三元的攻击范围。
嗯，
哎，你过了这个院试以后，你不是成为秀才吗？
嗯，
成为秀才才有资格参加科举真正的第一轮考试，叫乡试。这个就是以省为单位举办的。哎，这个省为单位举办的乡试，考中第一名，叫解元。
哦，
哎，比如说唐解元，唐伯虎，他为什么叫唐解元？他就是省为单位的这个考试，乡试里面，他在他们省考了第一名，
省状元。
哎，省状元，不能叫状元，省解元，他就是一个专门的词，解元。
我就说，相当于现在的省状元，
就是第一名啊。
就是现在的省状元，
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个，高考的那个里面哈，就是说，它的那个难度还是不如古代的，我觉得啊，不如古代的，啊，那么这个叫第一元，
嗯
啊，考过了这个身份就有变化了，你就叫中举。范进中举，那个中举，
举人就是举人，相当于
举人是比秀才再高一个等级的。
考过了哪个算举人？
考过了省为单位的这个乡试，你就叫举人。
嗯，
哎，考过以省为单位的学政组织的考试，这个叫院士，你是秀才。
嗯，
明白吧？这个是有级别差的。
嗯
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漏斗，它是不断的把人往下刷下去，就是等于院士刷的秀才，刷出来的秀才不就变少了吗？秀才再去考乡试变成举人，这不就更少了吗？就是一轮一轮刷。
嗯
嗯，那么再往下才是去首都，由礼部举办的这个会试。会试就是全国的举人们都来参加，再来比拼一次。哎，这一次你要再中了，你就被称为这个会员，就是第一名啊。会试里面的第一名叫会员。
嗯，
哎，全国里面的等于拔尖的第一名。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在这一批全国考试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加试，就是皇帝亲自考你，这个就叫殿试。也就是说，因为古代科举最后是为了当官的嘛， 所以你不能光笔试，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面试。哎，你笔试全部都过了，最后那波考过笔试的那帮尖子生还有一面试，就是皇帝亲自考你。然后皇帝考完你的这个殿试里面，如果皇帝还觉得你是最棒的那个，你就叫状元。
那参加殿试的这帮人全叫会员吗？
不是，只有第一名叫会员。
哦，但是说，但是就是你这第一名还没有落听，不是最终的第一名。
不，
电视
就是你这个阶段的第一名叫会员，但是你还有下一个阶段的面试，就是你拿到会员的人并不一定拿到状元。
嗯、
比如说咱俩去啊，我写文章比你写得好，但是咱俩见了皇帝的面，皇帝更喜欢你，看你长得好，
嗯、
可能你就是状元。
嗯，
明白了吧？
嗯，
他就是不一样啊。那么在最后殿试里面还得分一个名次，就是什么呢？有一甲、二甲和三甲。啊，一甲都叫进士及第，这都是过殿试的，就是皇帝面试完的，再给你分一个三六九等。第一等的叫进士及第，第二等的叫进士出身，这个就是二甲。第三甲的叫同进士出身，就是皇帝看完了以后自己又感觉说这帮人里面我再分出三个等级来啊。那么在一甲是有固定名额的，就是后来明清是有固定名额的，就是只录取前三名，
状元、榜眼、探花。
对，所以这三个就后来被俗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就是前三名。
嗯
啊，所以连中三元，你看啊，我再给你捋一捋，得是乡试里面的第一名拿会员，会试里面的第一名拿会员，然后殿试里面的第一名拿状元，这叫连中三元。
乡试里的第一名不叫解元吗？
对啊，
你刚说错了。
我说错了吗？好吧，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哈，难度属于非常之高，史诗级难度。
对，以前感觉小说或者影视剧里面说个什么秀才啊，好像就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一想想挺难的，
挺难的。
嗯，秀才都挺难的。
就是从这个隋唐开始有科举啊，到明清科举结束，连中三元的人，张哥猜猜有多少？
那应该很少吧，就是以前觉着状元都很、就是都已经是人中龙凤了、凤毛麟角了、要是还能连中三元，那综合素质得多高、啊、
就说白了就是一路都是第一名上来。
对呀、对呀、
你觉得有多少人？你估计你猜猜。
十个。
嗯，一共有十六位。
你看看，
就是这上千年啊，从隋唐开始到明清、
哦、
一共十六个。那真正到，因为科举它也是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的考试内容、考试科目、录取的这个流程什么的它都有变化啊，所以其实呢真正形成这个固定规模然后固定流程比较成熟的其实是明朝和清朝，科举才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或者说叫末期吧，啊，就是变得比较死板，看你怎么理解吧。那也就是说难度来到最高，明朝清朝两朝啊，连中三元的明朝只有两个人，清朝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姓名吗？
哎，这四个人啊在咱们的节目里从来没出现过啊，而且甚至你可能都没听说过，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我跟你说说，你看看你有没有印象，明代的两个人，一个叫黄观，一个叫商洛，有印象吗？肯定没印象。
没有。
清代的两个人，一个叫钱起，一个叫陈继昌。
陈继昌是不是讲过呀？
陈继昌没讲过。
那陈继昌可能在影视剧里出现过。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首先难度之高，是吧？明清两朝啊，大几百年，一共才四个人能做到连中三元，这个难度肯定是非常非常高。
嗯，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现象哈， 就是从古到今的这个十六位连中三元的这个天之骄子，但在历史上他们都不太出名，就是除了考试这件事儿，他们名留青史了啊。但是说真正他们进入仕途以后干什么了，对吧？对这个历史有什么突出的这个影响吗？
嗯，
对那个时代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吗？好像都观之寥寥，就是不太有什么再有后来的故事了，就会很觉得很奇怪，说这些天才他们为什么做官以后，哎，没有什么再进一步的表现呢？是吧？还不如那些没考上的。你看人这个，咱们马上要讲的黄巢，
嗯
啊，看看人家洪秀全，看看人家李白，那都没考上，那对历史的影响是吧？多精彩啊！怎么这些真正这个赢得了这一次这个大考的这些人，反而在历史里面感觉销声匿迹了呢？
嗯，
为什么呢？你觉得张哥？
嗯，会不会是他们考试考得太累了，连中三元的时候？拿到状元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已经圆满了，就躺平了，
哦，不想再卷了
对，不想再努力了。
哦，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就是历，就是我感觉这个，就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也不是故事吧，就是从这件事儿里边能看到历史其实真的是挺残酷的哈。
嗯，
你说你一个人得多厉害多努力，
嗯，
才能真的能在历史里边留下痕迹啊，是吧？哪怕优秀如这些状元，如果他在以后的这个正事当中没有一番作为，没有留下一些什么政绩，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他考验的不仅是你的才学，还有你实际的这种政务能力。
嗯，
是吧？
就是没有一个，其实啊，我上学的时候呢，也会听到老师也好，家里的长辈也好，他们会说这么一句话，说就辛苦这几年啊，比如说到尤其是到高三，就拼这一年，拼完了以后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我都不管你了，啊，
所以这些状元真的是躺平了是吗？
不是，那我不知道人家状元怎么着啊，但是我觉得啊，我的经验告诉，就是说我看到书也好，还是自己的这个走过这段经历，我觉得这个话呢就不要再跟孩子说了。
对啊，这不骗人吗？
这就是骗人。虽然你可能
我也听这些话被骗到，
虽然你可能是为了让他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
嗯，
去善意的谎言，但是事实现实就是哪有什么你努力这一年你一辈子就可以踏实了，
嗯，跨过了高考，你人生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啊。没困难，挑战都是随着你的这个人生不断的会迎接的。
嗯，
这个高考
只是一个阶段，
只是其中，对，只是其中一站，
嗯，
啊，所以呢不要觉得，我觉得啊，就是通过看这个这些连中三元的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再更多的历史故事可讲，
嗯，
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人生还很长，
嗯
啊，你后面还有没有继续的作为，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追求，
嗯，
还是说我就哎混入体制，我以最好的姿态混入体制，然后我就哎衣食无忧就行了。你追求的不一样，那你留下的后世的记载肯定也不一样，对吧？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嗯，你要不断的去迎接人生的挑战嘛，没有一个所谓的是说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同时呢，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就气馁啊。这次的高考没有，它是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
嗯
啊，人生还是有很多的可能，很多的选择的。如果说一考定终身，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句假话，是它是对你的人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嗯，
但是你的人生我并不认为是由他决定的。你像这个上千年的这些连中三元的这些天才们，
嗯，
他其实也真的没有一考定终身，对吧？他后来的命运还要再看他后来的表现。有的人可能官至巡抚，就是这十六个人里啊，有的人可能提前就退出官场了，什么结果都有可能。
嗯，
还有的是那个考中以后他们那个国家没了。你像那明朝有一，那这俩人里面有一个，有一位就是 不是这两个文科的，有一个武举人，就是他这个在明朝考这个武举考中了第一名，明朝没了，他又参加清朝的考试，就是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没有一考定终身。
嗯，
啊，大家都放松心态。而且呢，还有这个科举，我觉得最为人所容易讨论的就是这个八股。什么是八股？是吧？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历史这科举进入僵化死板的末期了，
嗯，
就是八股文来了。八股文就是这个写作要求，哎，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刚才咱们念的这个高考作文的要求，它一般都
不允许透露个人信息，
哎，一般都会有一些要求啊，要求什么要求呢？比如说，你看咱们再回到这儿啊，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这个就叫要求。
嗯，
哎，八股其实一样，它是对文章的要求，要求你写成这个德性的文章。
德性，
哎，骈丝俪六，工整对仗，文字数甚至都有精确的这个要求的。
嗯，
这个就叫八股。其实你粗浅的理解，它就是一种要求。
嗯，
哎，那么古代的这个文章，你能不能写好，就有意思了。其实是带着镣铐跳舞。他也有题目，
嗯，
是吧？他也有题目，然后他也有要求，所以在带着镣铐跳舞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把这个文章写漂亮？就是你首先有你的这个有你的怎么说呢？议论的这个角度，有你的观点，同时你的这个用词还华美，
嗯，
所以这一篇八股文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考验。功力了，
嗯，
它是一个人的这个语文修养和甚至是人文修养的这个一个终极测试的这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标准。
一辈子就是练怎么写作文，写八股文，
哎，但就你能把这篇文章写好，哎，
就会做算术了，物理了，化学了，
那也不会。所以呢，今天呢咱们留在这个结尾阶段，为什么我磨到这么半天我来讲这个文学赏析啊，因为这一篇八股文是我写的，我这个找了很多前辈的八股文。说实话呢，第一个啊，因为时代隔得比较远，佶屈聱牙，而且他们一般这个题目呢，就是他们去写作的内容跟咱们现在可能也不太相关，所以我真的给你念一篇前辈的八股文呢
get 不到，
一个是也没意思，第二个是这个
不好理解，
不好理解，
嗯
嗯，所以小生不才自己写了一篇八股文，哎，请大家这个品评，
就是严格按照八股文形式写的是吗？
对，哎，而且这个题目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哎，这个题目叫《闵卫梁子曰：聚则相安，离则无言，君视我信若无睹》。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刚好那一阵儿，我不是曾经也幻想过我想成为这个诺家开山祖师吗？啊，成为这个诺者，对吧？然后我弄一部这个白话，
白话
啊，
收弟子三千，
对，收弟子先三千啊，大诺七十二。
你紧张什么呀？
哎，所以
开始飘了。
没有，当时呢，我就试着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有一天呢，你就是在那儿这个投诉抱怨我，说这个我呢见面的时候，这个还话挺多啊，表现不错。说这一见不着人啊，一分开，哎，这人就找不着了，就没信儿了，
失踪了
啊。说这个你很生气，对吧？然后我当时就写了这个文章嘛。
行，这背景铺垫的可以，相信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题目，哦，
这个题目是不是很贴近生活是吧？你看这个题目啊，
跑不了题了，
题目再给你念一遍：闵卫梁子曰，聚则，
就是我跟梁波说，
哎，聚则相安，
在一块儿的时候还行，
离则无言，
不在一块儿都没信儿了，
君视我信若无睹，
你看到我微信回都不回。
哎，看微信不回，对，哎，你看这个理解很快嘛，比刚才那个月球啊什么人工智能的马上你都懂了嘛。来，我给大家念念啊，我这个小八股。诺者 距离之喜怒，非挚爱而不能解之也。盖诺者之喜怒，以不露为宜，然婚约已定，而时可言于妻。故特谓妻曰：往昔相恋者，止步于婚姻之门外，未嫁入吾家而易举，吾亦不倾心相留也。然今妻介意于吾言，聚则任劳任怨，离则忧心忡忡，此非吾家主母之态，故吾今幸犹宜于尔也。悯乎，人之聚散离合，皆前缘注定，何言经营之功乎？吾知唐明皇爱于杨玉环者，不可谓不用心。然渔阳战鼓动地，终化为长恨之曲。汉光武立誓于阴丽华者，诚可谓发真情。然河北流亡吴州，怎不能纳妾求生？念之于心，既不见，又何尝不思？望之于胸，既怨愤，又何必再见？两情相悦，相处不惧柴米油盐，家徒四壁，存一心而再振门楣。白头偕老，自常得朝朝暮暮，无心插柳，终日只为传宗接代。玉户满床，不思量而飞鸟投林，相望江湖，暗自悔蝇营狗苟。欲夫妻之缘分，且行且珍惜。缘分自由天定，强求不得。今宜自信，不宜妄自菲薄，以坠轻眼之志。
臭不要脸的。
怎么样张哥，
你真的是狂妄自大牛逼症死直男。我说你不回微信，你说我要自信。
对啊，你看，听懂了，听懂掌声。哎，你看，
这臭不要脸。
就是最关键的目的，就是既表达了态度，又有自己的观点，还能用词华美，是吧？虽然观点你不接受，但是你也听起来没那么生气，是吧？有没有感觉到八股的魅力？
没那么生气，想直接动手。
没，哎，你没觉得吗？就是说，就这么一点屁事儿，如果你用八股的文体写，
可以写好多，
搞得好像挺高级，是不是？
引经据典，
哎，对啊，
历久弥新，
对啊，就哎，八股就是要引经据典啊，这是要求，就是必须要用典，它是要求之一，而且写的时候必须要对仗。
Oh.
啊，所以你看就这么点屁事儿，你用八股文一写都显得很高级。嗯，对吧？哎，这个就是古代这个作文哈，发展到等于最后的这个巅峰，其实也是末路时期呈现出来的姿态。当然了，我的这个文采和我的这个利益，
连秀才那个文章都比不上，
比那些这个前辈们的那个考中科举的那些八股肯定是差之千里啊。但是呢，你可以感受一下，
嗯，感受一下八股文的形式。
对，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会觉得说，听到八股呢，好多人就说，哎，八股是腐朽的，是落后的，是窠臼，是导致什么清最后就乱七八糟，就是对他一堆的负面词哈，对吧？这是一种我听到的，从小就会听到啊，评价他啊。其实评价这帮人不见得会写八股，
嗯，
啊，也是人云亦云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这个神话是吧？这个裱起来，把八股，哟，八股那可是古人才会写的东西，哎，一般人写不了八股啊。你这不是谁都会写的，那都得是有文采的人。我觉得两种都不对，
嗯，
对吧？八股就它就是一个作文要求嘛，
嗯，
你练练你也能写，只是你现在这个大家不用这个标准写了而已，不用这个方式写了。
嗯，那古代的八股文就是像这篇文章一样这么短吗？
差不多，嗯，最长的是这个两倍也就完了。
哦，那古代考试考几天的那种说法是真的吗？
是真的。不光是一篇八股文。
哦，那古代考试都考什么呀？以清明朝或者清朝为例。
也有
相对成熟的时代，
也有这个考经典，然后考这个背诵，都有，看你考什么科，然后还有考策论的。
哦，相当于八股文只是其中的一道大题。
你可以这么理解。
哦，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不用那么的，我觉得就是说，觉得离咱们很远啊。我觉得这是一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虽然科举已经早就没有了，但是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自己的语文嘛，
嗯，
就像每年的高考题目一样，
嗯，
虽然你也不用高考了，你也不用再去这个写文章了，
嗯，
但是可以呢，关注，
嗯，
就是看看它的变化，因为它里面不光是我觉得，标准的变化，我觉得你像就咱们今天开篇说的，人工智能登月，对吧？这文章一定是跟现实生活相挂钩的，你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一些变化，看到一些发展，我觉得这个
是，
然后再回到语文去想想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数理化你我估计毕业了业你也做不了了，反正我早就忘干净了，但是语文它还是能讨论，它能聊聊天的嘛，挺好玩的。
对，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看就是咱们现在这种社会运行的各个系统的体制啊、制度啊，包括现在的一些方法呀、规章呀，你就是感觉它很那个很复杂，然后很系统又很完善。比如说咱们的现在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政府各个部门的这种运作的系统，然后就是每个部门负责什么职责，然后他有什么职能，他要承担什么工作哈，你就是感觉他非常完善，然后又非常细，又非常精准。我就是感觉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就跟作文一样，因为之前像我一个理科生嘛，我其实是在接触到，就是在这些知识，它不是从学校和书本当中学来的，是从生活当中学来的，然后也是比较就是成年以后才开始关注到这些，然后反思这些。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哎，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怎么慢慢形成现在的这种体制呢？是从哪里学来的吗？就是你就是感觉这个东西它细想吧，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慢慢的开始就是尤其是听你讲故事之后开始了解历史，然后你就会发现现代社会当中的很多的点，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都能从历史当中找到它的走过来的一些痕迹，其实都是在前人，就是各个方面都是在前人的一点点的那种研究的基础上慢慢的在完善在发展，然后再开始摒除掉一些不好的，然后再学到一些精华的，留下一些精华的，然后形成现在的这个我们社会运行的系统的方方面面。就像这个作文也是。
你怎么刚才登月的时候没进入状态呢？在这会儿结束的时候，一到感觉到要总结的时候，我张哥分外的脑细胞活跃，说总结了，总结我来。前面破题不会，这领导范儿。但是呢，不会给你总结的，因为我来总结。就是今天咱们总结的事儿啊，还是要说一下咱们那个付费的事儿。
这啊，
付费的那个呢，就是因为咱们这次带着众筹，所以那个平台首先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众筹平台上现在呢，只有小宇宙平台能够发这个兑换码。因为呢，在这个上一期节目说完了以后，还是会有人留言说这个一次性购买会觉得比较贵啊，但是单级购买这种方式就一次3块钱这样的话呢还比较舒服。所以呢我就会等于要求平台能不能既打包一次性购买，同时这张专辑里还能保持像原来那样一级一级购买。但是呢因为我们这回一定要有打包，是因为那个魔点众筹那边他是要发兑换码的，就是必须得有这个功能。但是呢因为这个就是很难实现，所以只有小宇宙平台做到了这一点。只有小宇宙是你可以一次性150购买，也可以一级3块的这样购买，就这两个都可以在小宇宙上。但是其他的三个平台 就没有打包了，就是只有一级一级购买的方式，因为大家觉得这样舒服，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了，我们就原来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保持这种方式。那对于已经在这个魔点上买了的朋友，然后但是呢你不用小宇宙，比如说你原来一直是用喜马也好或者其他平台，那这一次就只能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就是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段时间波哥也是一直在努力沟通这件事儿。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等于在喜马这，比如说啊，这个平台，我要是还坚持发兑换码，
嗯，
那它就没有办法变成还能一级一级买，
嗯
啊，那我觉得权衡了一下呢，我还是觉得只能跟大家抱歉了，就是有一个平台开这个功能。然后但是呢大部分平台保持跟原来一样，
对
啊，所以
就是已经那个买了听众档，然后那个等着兑换码的朋友们，就是在这儿就说一句抱歉，尤其是之前不是小宇宙平台用户的听众，就是可能您这边需要，
可能得给您添麻烦，就是
您得下一下那个
下载一份
小宇宙，
然后再用这个兑换码去小宇宙里面兑换成，
对，听这个平台
兑换成节目，啊，
对，然后那个在这里再说一下张小娘那个答疑的这个工作号，1352178-5295，然后如果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加一下张小娘的微信，然后就是给您解答一下关于听这个专辑这块的一些问题。
那咱们这一集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
拜拜。